还是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下啊，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到撒母耳记下的第六章啊，我们先一起把屏幕上撒母耳记下六章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撒母耳记下六章一节起，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3万，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阿尔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着新车，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亚西约在柜前行走，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锣作乐跳舞，到了拿粮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烦愁，就称那地方为匹列斯乌撒，直到今日。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3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6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就是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并且分给以色列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众人就各回各家去了。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王今日在城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婢女，他们倒要尊敬我。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好，感谢神啊！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你的话语也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啊，让我们靠神的话语能够得力量，能够得饱足。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神啊，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下啊，就是我们 今天就是我刚才一进门的时候，一来茶经的时候，我就想到，哦，今天晚上可能茶经的人会蛮少的哈，可能蛮少的。但是呢，我听到就是好像有弟兄姊妹说，就是可能就是啊，我一家和国华弟兄一家就两家哈。但是其实还有一位啊，就是主耶稣啊，主耶稣也在我们当中啊。反正我们在地上有两三个人聚集，奉耶稣的名聚集，耶稣就在我们当中。啊，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呢，人多人少，不是最重要的。事实上呢，对于我们来说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在这个地方，而耶稣看到的我们呢，哎，总是在来思想他的话语，耶稣的心就满得喜悦。其实。我们记得主耶稣也说过哈，我们的父是在暗中查看。为什么在暗中查看呢？就是在我们甚至哪怕人很少，或者甚至独自一人的时候，啊，其实的我们的神就在我们身边啊，就看我们，看我们，哎，有没有什么改变呢？有没有什么变化呀？是在人多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样子啊？人少的时候是不是另外一个样子啊？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只要有两三个人聚集，最重要的不是哪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最重要的是耶稣始终不变的啊，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是奉他的名聚集啊，这一个是永远不会改变。我记得以前就是我们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在我们自己家里啊，我们自己开始聚会，其实就是我们一家人聚会，就我。跟冯海，我们两个人那时候还没有冯爱玲，就我们两个人，我们都聚会，我们两个人都博饼，但是我们心里都知道，其实不是只有我跟冯海两个人，其实还有一位在我们当中，其实这么多年过来了，其实也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真正太大的变化，就是耶稣在我们当中，感谢神。好，我们今天从圣经的经文呢，我们来看大卫这时候呢做了以色列真正的以色列王，不再是犹大王了，而是真正的以色列王。大卫做了七年的犹大支派的王，那么七年之后呢，剩下的十一个支派呢都全部来归顺大卫，大卫才真正的成了以色列全部十二支派的王。那么当大卫成为以色列的王的时候呢，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把约柜要接到耶路撒冷来或者那个时候已经被称为大卫的城邑了要把约柜要接过来。那么我们从经文中看到，第一次就把约柜接过来的时候呢就失败了失败的当然有几个原因了。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们是用牛车来搬运约柜其实因为约柜在那个时候在以色列民当中已经就是消失很长时间了，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之后那么非利士人就最终这个约柜就会转到基列耶林那个地方，然后从那以后呢就再也没有约柜的消息了，中间很多很多年没有约柜的消息。而非利士人他们是怎么搬运约柜呢？他们就是用牛车搬运约柜非利士人是这样做的。所以当大卫第一次去搬运约柜的时候呢，很显然他们就想当然的就也用牛车来搬运约柜事实上呢，以神给以色列人的这个诫命律法里面告诉以色列人，是约柜是不可以用牛车搬的，约柜必须要用人肩膀来抬的哈。所以这是第一个错误。第二个错误当然就是因为用牛车搬这个牛失前蹄，这个约柜倾覆，结果乌撒就伸手去扶，结果乌撒就被当场击杀。那么没有人可以触碰约柜，除了祭司之外那么乌撒他虽然是利未人，但他不是祭司所以当场击杀。所以这时候大卫就极其惧怕，所以这第一次想要运送约柜的这个就失败了。那么第二次呢运送约柜就成功了。那么事实上这个 运送约柜的过程呢，在这个历代志上啊十三章有更详细的记载，就同样的这个事件，在历代志上十三章有更详细的记载哈。那么第二次这次搬运就成功，那么这一次搬运其实跟第一次有很大的不同。这一次呢，大卫就不再是召集就是上面说的有三万以色列民，就是很人多势众的，大卫没有。那么第二次大卫就是让利未人和祭司，并且让利未人和祭司呢早早的就做好这样的一个预备啊，然后呢也是让人来肩膀来抬的哈。所以第二次搬送约柜就成功了。那么大卫当然非常的喜悦了，我们会看到他是极力的跳舞啊，然后脱下自己的这个君王的衣服啊，然后穿上了这个细麻布的以弗德啊，在约柜前面极力的跳舞。那么以色列人看到他们的王如此的喜悦开心，那么以色列人当然也非常喜悦了。那么大卫向神献燔祭和平安祭，也奉神的名来祝福以色列民。然后呢，以色列民就各回家之后呢，大卫也回家哈。大卫回家呢，他是本来是打算啊，二十节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啊，就是本来是打算给他的家人祝福的，结果他的妻子呢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大卫啊，就有点讽刺啊。这句话其实讽刺的意味很强啊，以色列王今日在陈普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其实有好大的荣耀啊，这个不是称赞啊，不是说哎你今天好有荣耀啊，不是的，这是肯定是一个讽刺啊。大家对就是其实我相信我们都可以体会啊，就是虽然好大的荣耀这个词是很好啊，你今天很有荣耀，但是从上下文看呢，这显然是一个讽刺性的话啊，是表达一个完全相反的意思啊。那么本来大卫回家是要给眷属祝福，这个眷属显然也是包括他的妻子的，但是因为他的妻子讲这样的一句话，结果米甲当然就没有祝福了啊。那么最后米甲直到死日都没有生养儿女啊，也就是也可以说大卫就不再跟他同房了，就这样啊。好，这就是今天这一章经文的一个大致内容。我们首先来思想呢，大卫他搬运约柜，两次搬运约柜。那么第一次大卫搬运约柜呢，根本性的原因为什么失败啊？根本性的原因呢，事实上就失去了对神的敬畏啊。从上至君王大卫，下至以色列的普通百姓啊，那么尤其是这个乌撒。所有人都没有真正的敬畏神。那么第一个错误呢，就是他们用牛车来搬运约柜啊。其实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时候约柜啊，在以色列民当中就是被忘记哈，就是被遗忘已经很长时间。那么他们搬运约柜的时候呢，肯定是太草率了，就是没有去查律法书，也没有去找这个祭司利未人好好的去查考到底怎么样搬运约柜，显然没有做这个工作。然后呢，他们以前也知道这个非利士人就是搬约柜的时候是用牛车来搬的哈，那么他们就想当然的，他们也用牛车来搬啊。其实，在神给以色列人的这个诫命当中呢，这个约柜是必须要祭司啊用肩膀来抬呀、啊。这个哥辖人的职责就是用双肩啊要抬约柜，约柜是不可以用牛车来拖的哈、啊，必须要人肩膀来抬。啊，这是第一个明显的错误。第二个明显的错误呢，就是当这个拉车的牛失前蹄，这个约柜要倾覆的时候呢，乌撒就伸手去摸去扶约柜。那么乌撒他虽然是一个利未人啊，但他并不是祭司，所以他不可以触碰约柜的。 因为在民数第四章十五节明确要求哈，就是哪怕是抬用杠子抬约柜的人都不可以去摸约柜啊，只能祭司。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因为约柜以前一直是放在乌撒和他父亲家里的，一直就放在他们家里，所以呢就是乌撒跟约柜就是很长的时间是非常近距离啊，非常亲近的关系，所以他跟约柜也非常的熟悉啊。其实约柜长期就放在他的家里头，所以呢这其实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啊，就是我们越是跟神亲近啊，越是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跟神亲近，或者常常来到教会当中在服侍神，越是这样越容易像约瑟这样，就是对不起，越容易像乌撒，越容易像乌撒这样，就是忘记对神的敬畏了啊。因为乌撒跟约柜长期，约柜就摆在他家里，天天可以看得到啊，就在那个地方，好像就是很寻常的一个事物样。然后结果他就忘记了就是约柜的这种威严啊，他也忘记了自己啊并不是祭司，不可以随随便便去碰的，他都忘记了。所以越是跟神亲近的人啊，越是要警醒。所以我们会看见有人就会问，那这个腓力四人用牛车拉约柜不是拉得挺好的吗？腓力四人拿牛车把约柜从在他们腓力四人境内这里拉到那里，拉得到处没事啊啊。当然拉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会有瘟疫，但是拉的过程当中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就不能用牛车来拉呢？因为上帝特别告诉以色列人，就是你以色列人是不一样，他们必须要用肩膀抬的啊，他们不是腓力四人。所以这其实尤其是对于乌撒啊，他是利未人啊，约柜一直就在他家里，他虽然他们家跟约柜长期在一起，很亲密很亲近，越是这样越是不能忘记对约柜的要有敬畏之心啊。其实我们人的天性往往就是这样，好像就是啊，我们跟什么东西很亲近啊，跟某一个人很亲近，我们就很容易就是失去对这个人的尊敬，很容易。好像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哎呀，我们都这么熟了啊，不把你当外人。其实这是很危险的，就是我们常常跟神亲近来服侍神的人，我们千万要思想乌撒啊，不可以像乌撒那样忘记对神的敬畏了啊。乌撒他其实就是这样啊，虽然约柜在他们家里，他跟约柜很亲近，所以他就慢慢就失去了对约柜的那种应有的敬畏啊，失去了，所以他就随意的伸手去扶，结果就当场被击杀啊。所以第一次搬运约柜失败的原因呢，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以色列从上至下，从君王大卫开始啊，一直到下面的普通百姓，那么尤其是乌撒，没有真正的来敬畏啊神，也敬畏神的约柜没有，所以第一次搬运就失败啊。所以以色列人跟腓力四人是不一样的，腓力四人可以用牛车去拖，但是以色列人就不行啊。所以这也就是告诉我们，上帝，我们知道神再来主耶稣再来审判全地的时候，审判是从神的家里开始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跟耶稣很亲近啊，我们是神家中的人，好像我们就可以失去对神的敬畏。我们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我们要尤其的要敬畏神啊。这是第一次失败，那么第二次呢是成功了。那么第二次成功的根本性的原因就是神还给大卫有第二次机会，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啊。如果神不给大卫机会，那大卫永远不可能把约柜搬回来，就是接回来，永远不可能。首先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上帝还许可大卫再一次的去尝试，再一次的去搬。虽然大卫第一次啊非常的轻慢啊，不够敬畏神。其实当我看到这里呢，我就想到我自己啊，就是我每天用这个打字啊，用 Office Word 来打字。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用这样的 Word 啊，这样办公程序。我不知道大家最喜欢这个 这个上面的哪一个功能，就是木头上面哪一个功能啊？啊，其实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有一个返回键，就哪个地方我一弄错了、打错了，哎，我点一下返回键，又它又返回了，我又可以重新开始。哎，我非常，就是我最常用的就是这个返回啊，最常用这个返回，我觉得这个功能太好了啊。其实这就是上帝给大卫有第二次机会啊，上帝不仅给大卫有第二次机会，上帝给所有人都有第二次机会。你只要认罪悔改，哎，神就给你机会，你就可以重新再来。你只要认罪悔改，当然。有些人呢，他可能觉得，那个 Word 文档啊，或者 Office 文档那个返回功能不重要。哎呀，这个我不知道，我从来不会错啊，我只要我写下去的东西一个字都不用改啊，我写下的东西一个标点符号都不会错。如果这样想，那他当然他就不会很珍惜有一个可以返回、可以撤销的功能，他当然不会很珍惜了啊。但是对于比如说像我这样或者这样的人，就是哎呀，我写下的东西可能会出错啊，我可能会犯错，我就非常非常珍惜啊，这个 Word 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可以返回，可以再一次的给我再一次修改的机会啊。其实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呢，看自己呢不会是自己永远正确的。啊，只要是我说的，只要是我做的，只要是我写下的东西，肯定不会错，不会是这样来看自己。啊，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就会说：“哎呀，我是常常会犯错，我是常常会跌倒，哎，所以呢，哎，神总是给我有一个可以认罪悔改的一个机会。”所以大卫第二次接这个约柜呢，他成功了。其实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上帝还是给他机会。啊，上帝还是给他机会，所以呢，这其实也提醒我们，今天我们也要给别人啊，所以是你主教导我们祷告，就是我们要免人的债，如同神免了我们的债啊。很多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看到有些人可能他们做错了事，犯了错误，我们可能就是觉得哎呀，就是从此对这个人的这个看法就定下来，然后就不愿意再跟他合作了，不愿意再跟他打交道了啊，因为上次他已经是这个样子啊，或者上次就是跟他有很不愉快的经历啊，所以以后我就不想再跟他有任何的交道。其实如果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一个忘记神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悔改机会了，我们就忘记了啊。其实我们要常常思想，神是常常给我们有再重新再来啊，重新再尝试，就像给大卫这样的机会啊。其实我们对人呢也应该这样啊，不应该因为别人的软弱跌倒啊，或者因为别人的甚至别人的一些过犯罪，然后从此就对他一个排斥啊。我们不应该是这样，我们应该思想神是怎样的一再的给我们有悔改的机会。好，这是大卫第二次成功的根本性原因，神给大卫有机会。但是呢，接下来呢，当然也是大卫自己的努力，他也不放弃啊。他第一次失败的时候呢，他后来一听到只要有机会啊，约柜停在那个地方三个月，好像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而且给那个带来很大作用，他一样那我可以再试一下，所以他还是不放弃啊。他虽然第一次失败心里很害怕，但是他心里总是还有这个念头，总是还有这个想法，我什么时候还是去把约柜接回来。哎，所以他这是大卫他不懈的尝试啊，这是他大卫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所以呢，神既然给大卫有第二次机会呢，大卫就紧紧的抓住这次机会啊。那么在抓住这次机会，大卫这一次他就认真做了预备，做了准备了，就不像第一次了。所以他是一个，大卫是一个成长非常快的人，啊，成长非常快的人。他只有这一次失败，但第二次他就非常的敏感，来省察哪里出了问题。所以呢，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个撒母耳记下六章呢，虽然没有详细的记载哈，但是在这个历代志上的十五章就记载的详细一点。 就大卫第二次迎接约柜回耶路撒冷呢，就跟第一次有很大的不同了。第二次呢，就是大卫详细查考啊摩西的吩咐，并且要立位人也认真的遵行。然后上一次呢，大卫是带了这个军队啊百姓去迎接约柜，那么这一次呢，大卫就是让祭司和立位人啊去迎接约柜，并且让祭司和立位人他们首先要洁净自己的。那么上一次呢，大卫呢或者那些以色列人呢是学习非利士人的办法，就是用牛车来拉。那么这一次呢，第二次呢，大卫就是照着摩西的吩咐啊，是要让利未人用这个杠子来抬的，用抬在肩膀上抬。并且在我们刚才所读经文当中也看到，就是一刚开始抬的时候，大卫就开始向神献祭啊，就开始向神献祭啊。所以这一次呢，就成功的把约柜就接回来了啊！大卫非常的喜悦，他这个喜悦呢是以神为乐啊，不是因为自己好像多么大的功劳。所以我们会看见啊，大卫无论打了多少次的胜仗啊，大卫哪怕是被高和真正的被十二支派全部接纳成为以色列的王，大卫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从来没有。那么这一次大卫是如此的高兴，极力的跳舞啊，他非常的喜悦。所以他是单纯的以神为乐。然后圣经特别记载呢，他是脱下他这个君王的衣服啊，穿上细麻布的以弗德，这就表示他完全是来到神的面前，他不是以君王的身份啊，他完全是来到神的面前，以一个服侍神的仆人的一个身份来到神的面前，极力的跳舞。所以这样就是不高抬自己君王身份，然后以一个神仆人的身份来到神的面前，这样才是真正以色列伟大的君王啊。所以以色列百姓呢，在大卫的带领下，以色列百姓也是非常的喜悦啊，非常喜悦约柜可以重新回到他们当中来。事实上在这之前，以色列百姓都已经忘记约柜了啊，都已经忘记了。但是由大卫一个人的热情哈、啊，一个人的热情，一个人的带领，整个以色列民都非常非常的喜悦，约柜又回到他们当中来。然后大卫不仅仅是就是非常的喜悦，极力跳舞，而且大卫呢也对神也充满了敬畏。所以他迎接回来，约柜迎接回来之后，首先抬的时候他就献祭。刚刚开始抬他就献祭，然后接回来之后他又向神献燔祭和平安祭。燔祭其实是认罪的祭啊，燔祭是来到神的面前认罪的，所以先来到神的面前认罪。那么认什么罪？肯定是就是第一次失败啊，第一次搬约柜的时候不敬畏神。然后也献平安祭，也表示神与以色列百姓和好。那么我们从这一次两次搬运约柜当中呢，我们也会看见上帝的严厉啊，上帝真的是轻慢不得的啊。就是乌撒是一片好心啊，用手去扶，结果当场就被击杀了。而且这个严厉，我们也特别要注意到，当时对非利士人用牛车拖约柜，上帝没有这么严厉。当然约柜拖到哪里，哪里还是遭灾了，但在搬运的过程中，非利士人用牛车拉约柜的搬运的过程中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对于以色列人，上帝是特别，因为上帝把这样如何搬约柜、如何对待约柜的教导都已经告诉透露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了，所以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要求也就对非利士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于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就是信靠神的人哈，我们尤其是不能轻慢神。我们不能看到外邦人可以不信神的人怎样怎样，好像我们也可以怎样讲，我们不可以这样。那么上帝是非常严厉的，对于不敬畏他的以色列民，上帝是非常严厉的。虽然约柜在以色列民当中呢已经很长的时间不为人知道，不为人关注，很长的时间像消失了一样默默无闻，但是约柜一旦出现，以色列民还是要像最起初的时候摩西的那个时代一样，来对约柜要敬畏的心一点都不能变啊。好，所以我们来 看大卫所写的诗篇啊，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的经文啊，诗篇二第二章第二篇的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十节起。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所以这大卫写下的，然后呢就是当存战兢而快乐，我觉得就非常合适来描述就是大卫把约柜迎接回来那个心情。大卫心里是非常非常快乐的，极力的跳舞，非常的快乐，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大卫的心里呢，同样的也是对神充满了敬畏啊，所以这是这同时在大卫身上就体现出来了，一方面对神深深的敬畏惧怕都可以是这样讲，一方面呢又极为快乐啊。所以我们也应该来思想，就是怎样是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上帝是轻慢不得啊，上帝轻慢不得。就像我们今天说的，我们虽然只有两家人在这里，我们不要忘记还有一位在我们中间，就是神啊，就是无论多少人在这里，神是轻慢不得的啊，神在我们当中。但是呢，神在我们当中，我们心里有何等的喜悦啊！哎，我们哪怕只有两个人，神就是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心里又是何等的喜悦啊！大卫其实他经过这一次的经历以后，他尤其体会很深啊，怎样是存着战兢而快乐，当存畏惧侍奉神。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米甲轻看大卫。当然了，圣经是直接就提出哈，米甲就从上面看到大卫在那里极力跳舞啊，甚至衣冠不整，然后旁边有很多的这个婢女啊，女人以色列的女人在看哈。然后呢，圣经明确指出米甲心中就轻看大卫啊，圣经明确就讲。但是呢，因为神知道人的内心啊，但我们人是不知道人的内心，所以呢，米甲讲的那句话就是：哎，你身为一个君王啊，你今天这个样子，你好大荣耀啊！这句话呢，你也就是如果单单听这句话，这也可以是一个提醒，就是哎，你要注意啊，你刚刚当君王，你不可以这样子啊，你还是要注意，你这个样子是不太好。你可以是当做一种提醒，当然了，也是一种藐视啊，就从这句话当中。其实就是我们在想哈，有时候我就在想哈，就是如果我们在座的妻子啊，我们看到自己的丈夫这个样子，我们会说什么呢？如果你的丈夫刚刚就是成为公司的 CEO 啊，或者刚刚成为这个总统，美国总统，然后在那里极力的跳舞，我们 Trump 是不是跳舞？是不是 Trump 演讲都是跳舞？但 Trump 那个跳舞跟大卫的显然不可相提并论啊！大卫是极力跳舞啊 ，Trump 是稍微动一动啊，大卫极力跳舞，就是而且就是穿的是伊芙德，就是那种袍子样的。所以如果要这样，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丈夫是这个样子，我们是不是也要提醒一下呢？就是哎，你刚成为这样的一个尊贵的人物，你大家这样怎么看你呢？而且尤其是如果是作为妻子的身份，看到旁边还一大堆妇女围在那看，那么米甲有可能也会觉得委屈，有可能也会觉得委屈啊，这句话怎么就带来这么可怕的后果，终身的后果哈、啊、有可能也会觉得委屈。但是无论米甲他怎么看，或者我们旁人怎么看啊，觉得米甲受委屈了，或者这个他的后果太严重了，公不公平，合不合理，无论别人怎么看，无论米甲他自己怎么想，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就是神怎么看啊，这是唯一重要。而神就是这么看的啊，神就是这么看的。然后在这一点上呢，神的看法跟大卫的看法是一致的。大卫显然从米甲的话当中，他没有听到善意的提醒， 他完全没有，你这不是在提醒我，你这真的是在嘲笑我，这是大卫所收获的信息。那么我们可能会说，哎呀，大卫你太小心眼了，这句话你太小心眼了，但是大卫他就是这样来理解的。那么在这一点上呢，神跟大卫的看法是一样的。我并不是说在每一件事情上面神都同意大卫的看法，我不是这样讲，但是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显然神同意了大卫对弥甲的看法啊。虽然大卫对弥甲的看法，就是我们公平的讲，确实是有点太苛刻，然后这句话作为一个妻子讲出来好像也并没有非常过分啊，而大卫那个样子呢，确实是也是要让人很难接受，很难理解。但是不管我们人的想法怎样，不管弥甲的想法怎样，不管所有人的想法怎样，就在这一件事情上面，神同意大卫的看法，大卫他得到的信就不是在提醒我啊，是在嘲笑我啊，这就是大卫得到的信息。那么神同意，那么归根结底呢，弥甲到底是得罪了大卫还是得罪了神呢？那显然是得罪了神啊，因为大卫讲得很清楚，他是在神面前跳舞的啊。你这样来说大卫，那么归根结底当然是得罪神了。那么同样的，就是你如果问弥甲，弥甲也会说，但我完全没有想去得罪神呢、啊、我没有想去得，他可能会觉得很委屈，我没有想去得罪神。但是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啊，如果我们可能都不会觉得自己得罪神，我们可能就是我们说一句话，做一件事情，我们可能真的从内心想法就是，我并不是想去轻看神或者藐视神，我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我这个行动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可能心里都会给自己找到这样的借口。但是到底怎么来看，怎么来判断你是在得罪神呢？比如说弥甲，你怎么来判断弥甲这个时候就在得罪神？因为他没有遵行神对妻子的吩咐。其实什么叫得罪神？就是违背神的心意，违背神的教训，违背神的话语诫命也好，这就得罪神了。其实跟我们主观上想法，你说很多人说我今天虽然讲这样的话，我今天虽然做这样的事，但我内心我真的不是想去得罪神，或者真的不是想去轻看神，我们可能都会这样想。但是呢，上帝不是这样看，上帝看就是说，你没有去遵行神的教导，你就得罪他了，你就轻看他了，你就轻看上帝了。那么对于弥甲，其实就很简单，为什么说弥甲得罪的是神呢？他其实就是没有遵行神对妻子的教导啊，神对妻子的这个教训，这其实就是得罪神啊。那么弥甲委屈呢，其实从我来看的话呢，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真的就是一句话，一句话而已。其实我们首先要思想一下，弥甲他是什么出身呢？扫罗的女儿，是不是？她是君王的女儿，她从小的出身是公主，是君王女儿。然后她在她的出生环境当中，在她的成长过程当中，在她的这个人生经历当中，她肯定是必然是对这个人的仪态啊、举止啊，她是有她的一套标准，因为这就是她的成长的环境呢、啊。她是君王家的女儿。大卫是什么样的成长环境呢？很普通家庭啊，从小而且在家里蛮受轻看的，就从小就到外面去放牛的啊，牧羊的啊，就这样的，就是一个小牧童。所以大卫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他就是一个牛仔啊，就是一个牛仔，他不是那种就是养尊处优环境中长大的，他就是常年在外面去放羊的这种叫做什么？你看，一直到今天哈，你看那些牛仔啊，一直到今天，他们很多时候都在外面去露宿的。他们一群牛放出去转场的时候，他 走到哪里就睡到哪里，他就是这样的人。当年大卫那个年代，他们牧羊也是这样的。你看耶稣降生的时候，牧羊人不就睡得旷野，睡得野外嘛，就是这样。所以这是大卫的出身。所以呢，他却娶了一个王的女儿，公主。所以而这个公主看大卫身上的一些习气啊，一些习气，一些做，他肯定是确实是有点看不惯的地方啊。你比如说，就那个样子跳舞。啊，环境，周围的人你都不管不顾的，你在那里，啊，甚至衣衫不整的。对于大卫来说，他习惯了，因为他还有14年，长达十几年的时间，就是在旷野去流亡的，他哪顾得了那么多仪表啊，这个形态，他完全顾不了，他流亡。对于大卫来说，很正常。我相信，对于常年跟从大卫的人来说，可能也不会觉得太陌生，啊。但是对于米甲来说，他有很多很多的理由，他确实觉得这样的举动他是看不过去了，因为跟他自己的，说好听点，跟他自己的这种修养，跟他自己的所谓的层次，他很少见到这样的人啊。那么米甲以前确实是很喜欢大卫，但是那时候呢是在米甲很年幼的时候，觉得哇，那时候大卫打了胜仗啊，好大英雄，属于一种所谓的很幼稚的一种爱恋。但是当米甲慢慢成熟了，就会发现他跟大卫之间事实上还有很大的不同。那个不同真是就是从他们的人生背景啊、成长环境或者所谓原生家庭是有很大的差别。嗯，所以呢，就是从米甲来看呢，他讲这样的一句话呢，从人的角度来看呢，就是并不难以理解啊，并不是难以理解的，就是一个公主，一个公主看到她的丈夫是这个样子，那她肯定会讲一些话，所以不是特别难理解。但是呢，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说的啊，这关键是神，关键是神的判定。所以看到这里呢，我就想起我们华人啊有一句老话啊。华人说老话，男的要学谁？学关云长是不是？女的学谁？王宝钏，王宝钏就是那个女，她是宰相的女儿，结果她嫁了谁？薛平贵。薛平贵当时穷得像个乞丐一样，她就嫁了薛平贵，哎，那她就死心塌地的就跟着薛平贵，啊，那对她老公那尊敬的不得了，那吃野菜都要跟他，就是这样的。所以男学关云长，女学王宝钏啊，在这一点上，我这个王宝钏比米甲强啊。人家出生也是宰相的女儿，她的丈夫那穷的那简直是像个乞丐一样，哎，她就挺好啊，她没有瞧不起她丈夫啊，她没有轻看她丈夫啊，那她死心塌地的要跟他，那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中华传统文明有一些还是非常啊合神心意的，有一些啊，我不说全部，我有一些还是非常合神心意的。所以呢，我们刚才就是从人的角度或者从人情世故的角度，我们会觉得米甲好像有点委屈，但是归根结底，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原因。我们读圣经不是来理解我们人怎样去看这件事情，我们读圣经是要来认识神怎样看这件事情啊。神在这一点上，他对米甲的看法跟大卫对米甲的看法是一致的啊，是一致。那么米甲他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呢？他最大的遗憾并不是说脱口而出就讲出那么一句话啊，就是好像讽刺大卫的那样的一句话，这不是他最大的遗憾。最大的遗憾大家认为是什么？他没有立刻的认罪悔改，没有立刻认罪悔改。他如果立刻认罪悔改，那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就是米甲跟大卫在这点不同。大卫是常常认罪悔改的人。大卫，你看他第一次，他搬这个约柜。搬运错了，他就来醒察，然后他第二次去尝试的时候，他马上就向神献祭， 其实我们刚才特别提到献燔祭，其实就是认罪的一种祭。哎，他马上他就有一个悔改的态度。但是非常遗憾呢，米甲没有。虽然大卫讲那样的话，其实那个大卫讲的话也是很难听的话。哎，但是米甲，他如果当时就说一句，哎呀，就是我有罪了，我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你。如果当时说这样一句话，那可能就不一样。但是他非常，但罪是他最大的，所以最大的遗憾不是说我们做错事，说错话，甚至最大的遗憾不是说我们犯罪了，这都不是最大的遗憾。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们做错事、说错话、跌倒了、犯罪了，但是我们后来又没有认罪，没有悔改，这才是最大的遗憾了。所以很遗憾，很遗憾，米甲这是他最大的遗憾，他没有一个认罪悔改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我们最后看，大卫对米甲那个回复啊，也是很难听啊。那有时候在我们看来，简直就是像小孩子赌气一样啊。二十二节呢，就是米甲说大卫就像个低贱人，是不是？你像个低贱人。结果大卫说自己说什么呢？22节，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婢女，他们倒要尊敬我。大卫讲这个话，好像在我们听来就是好像特跟米甲在赌气，就是你不是说我是低贱人吗？哎，那我就是低贱人啊，那我就看自己更低贱啊，怎么怎么样，好像是在赌气。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是不是在赌气，是不是出于血气啊什么的？但是有时候是真的就是这样。我们会看路加福音七章，这里讲呢，就是法利赛人西门呢就请耶稣到他家里去吃饭，结果呢这时候就来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有罪的女人。结果这个有罪的女人对待耶稣的态度跟这个法利赛人西门对待耶稣的态度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啊。那个这个有罪的女人呢，我们都知道，就是那个拿着香膏哈，就是打破玉瓶用香膏膏主那个女人。结果那个法利赛人呢，看见这事呢，就看见这事，心里就说，就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其实这个法利赛人心里讲这句话，他不仅是瞧不起这个有罪的女人，他心里还瞧不起谁呢？瞧不起耶稣，是不是？哎，你怎么能让这样的人跟你，这样的女人来接近你呢？他其实心里不仅瞧不起这个有罪的女人，心里也是瞧不起耶稣。其实这个就跟米甲就非常相似，米甲当然是瞧不起那些婢女了啊，就是围着在那看大卫跳舞的那女人，米甲当然是瞧不上，但米甲也瞧不上大卫啊。那么耶稣那个有罪的女人来用香膏膏耶稣，那个西门，那个法利赛人西门就这样，他瞧不起那个女人是显然，他也瞧不起耶稣。你看，你居然让这样的女人来这样的来对待你，他也瞧不起耶稣啊。那耶稣知道他的心呢，耶稣就说，他说你看我到你家里来啊，你没有给水我洗脚，你看这个女人用眼泪洗我的脚啊，用头发擦干。因为我到你家里来，你没有跟我亲嘴，你看这个女人她不住的亲我的脚。所以耶稣就两个做对，就很简单，谁尊敬我啊，是你西门呢，还是这个有罪的女人呢？所以当我们看到大卫对米甲说这个好像赌气似的话，其实我们就会想到这个路加福音七章所记载的，就是这个法利赛人西门对这个有罪的女人和对耶稣的看法就是你看那个女人是多么的低贱，多么的有罪啊！你看你居然跟这样的人在一起这就是米甲对跳舞的大卫就是这么看的，就你看那些婢女啊，你这个低贱人啊，你们在一起就是这样看。但是呢，最后确实就是这个有罪的女人，她就尊敬耶稣，她甚至是爱耶稣，而也确实就是那个西门他心里就藐视耶稣，瞧不上耶稣，就像米甲就轻看大卫也轻看那些婢女是一样，轻看那些低贱人是一样的所以 大卫说的这句赌气式的话呢，看上我赌气是加引号，看上赌气上，但事实上确实这种事情常常发生在耶稣身上，就是一帮瘸腿的、瞎眼的，甚至有罪的税吏，甚至这些像这个有罪的人，他们来敬畏耶稣、尊敬耶稣、爱耶稣，而那些像米甲那样的觉得自己高高在上自己如何，他们确实就是轻看耶稣的就是这样。那么在米甲轻看大卫这件事情上，我们同样也看到神的严厉神也是非常严厉的，就大卫一句话结果果然这个米甲后来他一生就是这样了我们从那个乌撒他就是他被神击杀这件事情上面也看到上帝的严厉就是所以我们一方面看到上帝给罪人有悔改的机会，但是我们也看到上帝也确实是轻慢不得，也确实是非常非常严厉所以就是让我们存着，还是那句话，就是存着畏惧侍奉神存战兢而快乐。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这个撒母耳记下六章的一个简单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有两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讨论。第一个呢，就是讨论乌撒和米甲有哪些不同之处又有哪些相似之处，给我们怎样的提醒。那么第二呢，就是分享自己曾得到神多少次给予的撤销返回机会，说加引号这是打个比喻就是上帝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再来一遍得以再次尝试从头再来的经历。我们自己有没有得到过这样的经历经历过这样的经历神给我多一次机会每一次再次尝试与之前有何不同自己又从中得到怎样的收获对于这两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呢？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弟兄姊妹就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结合今天的经文。
问题讨论，第一题，讨论乌撒和米甲有哪些不同之处，有哪些相似之处，给我们怎样的提醒。我们分享到乌撒和米甲的不同之处，就是乌撒他的眼里是有神的，而米甲完全他的生命中没有神的存在没有神进入到他的生命中，他的生命中没有神。乌撒呢，他的他与米甲不同的地方，他是有心的，他有热心来服侍神，所以当约柜倒的时候他就要采取行动他有热心，但是他的这个热心是没有真知识的一个热心，是无知的。而米甲呢，他的不同，他是完全没有心的，他对于神没有任何侍奉的心而他的心里面不仅仅是无知，而且还有悖逆对神的悖逆，他没有敬畏神的心。乌撒呢，当约柜倒下来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他就去扶住了约柜，他想要去扶约柜。那么我们看见说乌撒他在运这个约柜的时候，他用的是虽然是错误的方法用了牛车，但他用的是新车他是用自己的方法而没有用神的方法来对待约柜，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对待约柜，用自己的方法。而米甲他是和扫罗一样，是没有任何我们看见他没有任何信仰的传承的。在圣经中这个地方称米甲没有说大卫的妻子，而是称为扫罗的女儿，所以他米甲他在信仰的立场上他与扫罗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见说米甲是一个完全没有神的人，而乌撒他是有神，但他的心窍没有习练的老练通达那么我们自己设想了一下，在当时的那个处境之下，我们如果热心侍奉神的人，我们很难不像乌撒那样去伸手因为看着约柜倒下来而不做什么，这是我们人很难去抑制住自己的一个冲动。所以这是他们两个人不同的地方，一个有神，一个没有神。
那么相似之处呢，就是乌萨和米甲他们都所做的都不合神的心意。乌萨是轻慢神，米甲也是轻慢神。乌萨他是不应该去服约柜，但他去服了，他用自己的方式帮助神。那么米甲他是认为根本就不值得为约柜的到来而跳舞，他并不认识约柜的意义，重大的意义就是约柜是神同在的见证，而他不认为这很重要，所以这是他们的相似之处。那么对我们的提醒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要首先学习认识神，认识神的圣洁。当我们学习顺服神的时候，我们要有精准的顺服，不能够糊涂，不能够按照自己的心意侍奉，乃要照着神的所启示的真理来侍奉，要有真知识，要合神的心意，要有圣洁的侍奉，因为我们所侍奉的是圣洁至圣者。这是第一题。第二题，分享自己曾经得到神多次给予的撤销返回的机会，得以再次尝试从头再来的经历，每一次的再次尝试与之前有何不同，自己从中得到怎样的收获。我们分享到说，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每一次的认罪悔改，从我们最初信主就是一个撤销返回。那么我们的每一次的认罪悔改都是神赐给我们撤销返回的机会，让我们罪得赦免，让我们重蒙喜悦，能够重新再来继续的跟从主。那么我们从中间得到的收获就是学习敬畏神并且学习更认识神。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
在天上的阿爸父，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圣灵将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让我们每天能够在神的话语的光照下面能够不迷思，能够行在光中，而不是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